啊，好开心啊！大家又可以聚集喺埋一齐。上次都已经系几个月前啦，咁啊，高兴大家可以有次一齐实体嘅聚会啊！啲音 O 唔 OK 啊？后边听到啊？今日咧系拣咗《传道书》呢卷书，第一次开始同大家分享。有機會咧，可以繼續嚟緊嘅日子咧，係將呢卷咁重要嘅書咧，同大家一齊嚟到去分享嘅。啊，《傳道書》咧係聖經嘅所謂智慧書之一，其他兩卷咧就係《約伯記》啦、《詩篇》啦咁。而《傳道書》主要係作者咧系分享佢对人生嘅意义嘅寻索。你头先听嗰段经文嘅语调好悲观嘅，好悲观嘅，但系又充满咗智慧。对西方嘅文化文学咧影响系非常之深嘅。其中呢几句说话咧，经常被西方嘅人咧所引用嘅。虚空中的虚空，日光下无新事，万物皆有定时，连美国的总统的演讲里头都会引用这个传道书里头一些的字句的，这样流行曲都有得唱的，不听流行曲，唱足头那八节，哪个乐队唱过这首歌？啲年青人，首叫 Birds 啊 ，BYRDS， turn turn turn， 呢首歌就系唱足头嗰八节，原汁原味嘅，将圣经头呢八节经文咧系唱出嚟嘅。咁你翻去上网咧，再睇一睇吓。咁其实对我哋基督徒嚟讲咧，更加唔可以错过呢卷嘅书卷嘅。好，咁啊，少少嘅介绍啦，我哋一齐都低头同心祈祷。天父，我哋感谢你为我哋传留神你自己宝贵嘅说话。主啊，我哋要承认我哋人嘅智慧系好有限嘅，好多关乎永生嘅事喺永恒嘅国度，神你掌管一切嘅事。我哋都系欠缺智慧嚟到明白理解，因此我哋都再一次求真理嘅圣灵，系引导我哋进入神话语里边嘅真道。喺神你嘅话语里边，我哋得着智慧嘅心。恭敬将廿嘅时间交托俾主，祈祷系奉耶稣基督嘅名。好，第一节的经文呢，就是说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那你有圣经呢，我都鼓励你看圣经，因为其实今天呢要看完两章的经文的。如果你留心一至十一节，第一章和十二节开始有什么分别呢？头嗰十一节咧，第三者嘅身份讲嘅，去到十二节咧，嗰、那个人先出嚟话嗱，而家我同你讲嘢。所以头嗰十一节咧，其实就好似一个聚会咁，好似头先有个主席喺度作一个简介啊。嗱，阵间嗰位传道者出嚟啦，佢同你讲嘅信息系乜嘢咧？我而家同你作一个简介先。所以头呢十一节是第三者的身，第三者的角度去看的。所以你看到啦，阵间那位传道者，他是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他有些说话跟你讲的，我跟你做个综合先啦。所以呢，你要留心读圣经的时候呢，是小心。在这个开场白这十一节呢，这个主席啊，或者这个出来做简介的人呢，就这样跟我们讲，那阵间那个人呢是在耶路撒冷作王的， 他是大卫的儿子，他的衔头是传道者。传道者不是一个名字来的，传道者是一个衔头。我大胆地说呢，就好像有人叫我做曾老师一样，是老师一个衔头来的。传道者这个人有个这样的衔头，而这个传道者这个衔头那个希伯来文字呢，基本上是包括有三个意义，即代表这个人呢，他有这个衔头的时候，他会做几样东西的。第一就是去做研究，去寻索，无论透过他自己的思考、人生经验的反思，他自己去读书，他会去寻找的，他亦都会同人倾偈的。如果以现代的词汇呢，就开下研讨会，同其他啲有智慧的人呢，是倾下偈，讨论一个嘅课题，探讨人生嘅意义。佢不断去开研讨会去寻索嘅，然后佢就会将佢嘅心得写低。召集呢个衔头嘅意思咧，都佢会追召集一啲人咧，教导佢哋将佢嘅心得同佢哋分享嘅，系一个教师嘅衔头嚟嘅。所以呢，第三个嗰、那个字嘅意思就係直接嘅教导，直接嘅教导。如果从呢几个咁样嘅所谓功能啦嚟到去睇啦，再睇返第一节呢，咁呢个传道者究竟而家讲係边个嚟呢？咁传统一路以嚟呢，圣经学者都大部分或者你听过，梗係所罗门啦，咁大卫嘅儿子㗎嘛，又话作王啊嘛，咁都好有理据嘅。如果你睇圣经，跟住睇第二章落去啦，当嗰个传道者出嚟同我哋讲嘢嘅时候，佢就同我哋讲：我大把财富，我有好华丽嘅宫殿，我有好多嘅婢女，好多嘅妃嫔，好多嘅金银珠宝。咁我哋如果将佢呢番说话同列王记对所罗门嘅描述作一个对比，梗係佢啦咁。所罗门呢亦都的而且佢好有智慧嘅人，周围国家嗰啲人呢都觉得佢有智慧啦，特登走嚟，当然佢都会召集佢哋嚟听佢讲书啊教导啦，就係头先嗰个。似乎这些前文后理都给我们看到，很可能这卷书是所罗门他一生到晚年了，经过了年轻的时候，走过很长的路了，享乐过了，享有很多财富了，很多飞奔了，到到年晚他觉悟前非了，发觉那些东西都满足不到他的，于是写下这卷书呢，对世人作出一个教导，希望以后的人呢不要重蹈他的覆辙了。不过呢，在这里呢，我通常有机会，是不是一定就是讲紧所罗门的呢？又有圣经学者不同意的，又会说不是啊，未必一定是所罗门啦。为什么有些人呢提出都未必一定是所罗门写的？你回去箴言一章一节比较一下，真是的，我真是鼓励你，你将传道书一章一节和箴言的一章一节比较一下，有什么分别？你看看有什么分别啊？喂，有人说这里那个作者他没有说自己是所罗门，为什么箴言那个作者他就讲明自己是所罗门呢？所以有人就提出，故也未必一定是所罗门，不过大家都承认呢，这个作者就算不是所罗门，他一定是收集了一些所罗门自己讲过一番的说话，收集在这本书里，尤其是头那两章，是真的 所罗门自己讲嘅，不过咧系部分，佢收集咗所罗门讲过嘅嘢，其他咧佢系搜集咗好多其他嘅资料，系编辑成呢一位呢卷传道书嘅咁。嗱，你觉得呢啲课题唔知吸唔吸引到你？我逢亲嚟讲到咧，都鼓励年青人，其实你应该追求圣经研究。圣经有好多嘢值得你去研究嘅，唔系表面离开道理嘅开端啊，系嘛？圣经保罗都教到长大成人啊，圣经嘅啲真道啦，仲有好多值得我哋深入去理解嘅。好，咁啊，讲到呢度为止啦。作者翻嚟，我哋睇下虚空嘅虚空三次，总共出现过。几多次虚空呢？咁嗱，虚空呢个字咧，咁我谂大部分嘅圣经学者咧都同意咧，就好似水蒸气咁，系讲紧啲水蒸气，或者你而家我哋戴住口罩睇唔到啦，就好似我哋呼咁呼一口气出嚟，捉唔捉到个口气嘅？捉唔到。虚空个字系咁意思啦，就好似你。呼吸出嚟嗰一口气咁，你想捉唔到嘅，转眼就会消失噶啦。所以作者系用呢个字咧，似乎系讲到佢去追求人生嘅意义嘅时候，点都捉唔住，点都找唔住，点都揾唔到嗰个答案嘅咁。呢个就系佢对追求人生意义一个总结。咁啊，我哋卖下告白啦。其实整卷书佢都会解释点解佢会作呢个结论嘅。其中有两个嘅主要嘅原因。传道书第跟住，如果第三章咧就系讲时间啦，系咪？万物都有定时啦。简单啲嚟讲，点解人生嘅意义好似猛系捉唔到呢？第一。他提到时间这件事是一去不返的，人活在时间那里，但是时间呢却是一去不返，世上的事转眼成空，你找不住的，你捉不住的。我们中国的诗人呢很夸张，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今晚就暮如雪的。我哋嘅诗人系夸张到咁嘅，不过同你讲紧时间好快过去啦。咁啊，让我老人家讲，我当年嚟嘅时候咧，几多年前啊？你哋几多年？秋年，转眼我同大家都一同过咗四十年噶咯。咁所以我好多时去到教会咧，我就话：你唔介意，你称我一声曾老先生，我绝对唔介意。就是这样的了，有哲学家就这样形容时间的逝去。你读书呢，上哲学堂、文学堂，老师会跟你讲过，哲学家如果英文讲呢，就 You cannot step into the same river twice， 你不能够踏入同一条河两次的，因为再下一次你踏下去的时候，你又不是刚才那个你，条河也不是刚才那条河，因为河水会动的。那你说我又很复杂，不是的。有一次呢，我上堂呢讲书，我教社会工作，很多时候都讲到人生的事。那有一次我就讲到一个妈妈和他一个很反叛的青少年的女儿的关系，长话短说，很多亲子彼此之间的关系。讲完这个故事，就有一个同学举手，曾生，我很想听你讲的故事讲多一次，不知你做老师有没有试过有同学对你作出这个问题，这个提问。那我说好了，我讲多一次啦。跟着个同学有这样的回应， 爭生都不是那回事來講的，你剛才講的跟現在你講的都不同的，這樣此情可待成追憶，再講一次都不同了，都沒有了那份他感受不到同樣那種感覺的了，這樣不是那回事的了，人生就是這樣的了，这个是第一样东西令到传道者觉得人生是捉不到的，很多东西是捉摸不到，因为时间是你可不可以将它停低的。好，第二样东西，传道书大量很多的描述就是告诉我们人生是充满了荒谬，比比皆是，而且你不可以改变的。什么是荒谬呢？荒谬就是按住人情道理，本来事情应该这样发生，它偏偏不是，偏偏不是这样发生，而刚刚是相反，好人不得到好报，恶人是逍遥法外，无辜的人被定罪，穷人被欺压，公义被践踏，这个就是所谓荒谬。荒谬者呢，就不单止刚才我讲的那些事本身会令人觉得很不安、很愤怒、很难理解，荒谬是在乎这些事情本身的出现呢，是颠覆了人类的所谓人情道理、道德理性，偏偏那些东西就不是按你的人情理性、道德理性去发生，人发觉他自己以为应该发生的事完全不 work 的，此乃荒谬，此乃荒谬。好了，因此有人呢就再将这个空虚那个字呢再深入一点来到 去分析，原来那个字呢就可以解作没意义，没意义而虚空中的虚空那两个字呢，即是无意义中的无意义，即是这样解。而头那个无意义呢是众数的，第二个字那个无意义是单数的，那我想你容易理解了。人生啊，是所有无意义的事情当中最无意义的那件事，用我的孙女或者下一代就超无意义。这个呢就是传道者呢似乎跟我们在他的介绍的时候呢作出了这个对人生的描述。那你会说哇，他夸不夸张一点啊？好了，跟着呢传道者就要来跟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结论呢。他就第一样东西提到说，在日光之下人的劳碌，劳劳碌碌结果都是吃白果，没什么结果的，无论怎样劳碌都好， 都得不到什么结果的。好，这次经文我们要小心看看，日光之下呢，我们就要跳去第五章那一节呢来到多些理解。日光之下在第五章这节经文大致的意思呢，就是在地上就是日光之下，人用自己的力量去寻找一些东西，日光之上呢就是在天上神。所以如果你看整卷书呢，传道者用日光之下很得意，这个字只是在这卷书出现过，在其他所有圣经的书卷上都没有出现过，而且这卷书到出现过29次。所以圣经学者呢就思想一下传道者用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从五章二节来到看呢，大概意思就是当人不理神，有得神，神在天上，我们自己在地上跟神切断了个关系，凭自己人的努力来到去寻找人生的意义的时候， 无论你怎样劳碌，用尽什么的方法都好，都是没有用的，都是得不到什么的益处的，都改变不到刚才我跟你说那种人生的荒谬，没有法子改变得到的。所以这节经文就是劳碌极都没有益处的意思呢，大致就是说在追求人生的意义，离开了神，我们不理神，用人自己的方法去寻找的时候呢，结果就得个吉。好了，跟着他又继续说了，就正如你看看这个世界的现象，你看看日头由东边出西边落，听日由西东边出西边落，河水都是这样，长江的水流入大海，蒸发了上了去成为云，落雨又落回落那个源头那里，一路周而复始。人都是一代又一代，人出生成长老去死亡，跟着下一代又出生成长死亡，好似啲嘢一路都係喐緊，係咪呀，都喐緊啦，太阳都日日都係咁。不过我同你讲，其实一啲都冇改变过，都係周而复始，一路循环又循环。我諗佢嘅意思就係话人都一样，无论你尽用几多嘅努力，用什么嘅智慧去寻找人生的意义答案，始终是回来原地踏步，没法子找到什么的出路。好了，跟着呢就是这句说话我们很熟悉的了，跟着他就说以往有的事后来也都一定会有啦，现在我们所做的事其实前人已经做过了，所以我跟你说日光之下无新事。其实呢你读圣经不怕的，可以跟圣经对话的。怎会啊，你可以问我们现在不已经有 5G 的了，以前从来没人想过有的，怎会说日光之下无新事啊。我们哇！中国航天已经登陆火星了，以前哪里有人想过的，是吧？以前人人都用银纸，现在不用用银纸了，嘟一嘟就可以了。车呢都快来发明一些无人驾驶的车了。你会问怎会没有新东西，日新月异。不过你要记住头先我同你讲作者嗰个脉络系讲紧喺寻找人生嘅意义嘅事上，日光下无新事，搵来搵去都系原地踏步，从来搵唔到一条新嘅出路啊！当人离开咗神，用自己嘅力量去寻找人生嘅目的嘅意义。好，在这里让我跟你分享一些的例子。老吾老与及人之老，幼吾幼与及人之幼，是几耐之前讲的，我们中国古人讲，它是现代社会福利主义的核心来的嘛，是吧？如果你读社会工作啊，我们要爱我们的邻舍，是吧？我们要关心周围那些弱势群体，这个你跟刚才我们讲老吾老与及人之老，人家我们中国人千几年前都几多年前已经讲过了，民主哇好摩登啊，我们的先贤孟子一早讲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一早我们中国古老的思想已经有这个民主主义那种的种子在这里了，男女平等，你说哎呀好摩登啊，不是的，原来我发觉呢我们在明代万历年间 一个人呢叫做李治啊，好得意啊！呢、这个人呢系开堂讲学嘅咁。你知道我哋中国古代女性啊，好受歧视噶嘛，冇乜机会读书啊。咁开堂讲学，通常都唔会有女人嚟听嘅。读系呢个李治就话，男女我一样欢迎。佢就话人系有男女之分，但系见识高低咧就冇男女之分嘅，一样欢迎女子嚟听学。嗱，我嘅意思即系话，我举呢啲例啊，即系好多嘢我哋以为好摩登嘅嘢咧，根本好耐以前已经喺前人讲过，我哋只系重复咗以前嗰啲人讲过嘅嘢啦。不过可惜那些人过去了，我们都忘记了，人行开那杯茶就凉了，我们都忘记了那些东西，我们又以为很新颖的这些所谓什么新的思潮。你不信吗？我讲一样我们中国人很悲惨的事给大家听。中国人传统智慧我们失传了多少的古籍，我问你，不知道你有没有数过？不好意思啊，我拿樽水来。我们中国人呢是真的很伦敦啊，我们很多古籍很多的智慧，我跟你慢慢数，由秦始皇最出名的就是焚书坑儒，是吗？好多古籍嗰阵时冇错咯，跟住落嚟，我同你讲唐朝嘅安史之乱、安禄山之乱啊，一攻入京城就烧书，李自成功入京城，入到皇宫一样系去烧书，太平天国烧嘅系民间嘅书，火烧圆明园一样系烧书。义和团出名的火烧翰林院，抗日战争日本侵华的战争啊，去到上海1932年128事件专门轰炸的是商务印书馆，当时烧的书那些的纸啊，飞到满天都是灰尘，冚冷是书的纸的灰尘。日本人再闯，日本浪人啊，闯入东方图书馆，纵火焚书，烧咗不知几多好珍贵嘅古籍，46万余册。文革烧嘅系民间嘅家谱、族谱、唱本，好多民族嘅资料烧咗去，学者嘅私人藏书冚烂烧毁。我哋唔知道烧咗呢啲书里头有几多嘅智慧啊，系嘛？几多我哋中国人嘅智慧冇咗啦咁。所以传道者讲嘅说话，或者都有若干嘅真实。我哋以为唔好，我哋好前卫。可能我哋而家做嘅嘢，一早有人已经讲过。不是讲登陆太空，是讲寻找人生的意义这些事情。好了，跟住落嚟啦，传道者呢又同我哋正式出场啦，头先我讲过是吗？所以你睇十二节唔同嘅地方嗰、那个讲者出场啦。传道者嗱，我而家同你讲嘢啦，咁嗰个主席退场啦。而家我同你讲一声，我同你讲一声，我同你讲一个终结，就系我同你讲我系边个，我系作王嘅，喺耶路撒冷作王，系强调我掌握咗一切嘅权力资源。第一。第二，他就是说我一生所做的事就是去考察，就是刚才说不断的思考，不断的去考察，而且我是很专心的，我不是玩玩下的，去寻索人生的意义。 而且我观察天下之间，有天下那两个字，你留心，我不是匿在个书房那里的，天下的东西我出去周围观察，我周去寻找，去各方去访问，去跟人聊天，我不断地来到思考，寻找人生的意义，跟着我跟你说我找到些什么呢，这样吃了白果，吃了白果，他跟你说呢，他那个的意义呢，什么他都找不到，而且他跟我们强调呢，我不是一个玩玩下的人来的，我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来的，我亦都带着以色列人的智慧去作这个寻索，我思考很严密的，我观察很细微的，我看的东西是全天下的东西都看的。这里的智慧的字呢，一共出现了四次，我跟我自己说，其实我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我是凭着我的智慧去寻索，不过很可惜，我要跟你说那个结论都是完全落空的，而且这个寻索令人觉得很沉重的，哎呀，一路这样找来找去，找极都找不到，而且还有不止那个人生意义我找不到，我还发现了多一样东西，原来人世间还有一样东西令我觉得，哎呀，我很难接受的，就算我一个这么有智慧的人，跟那些或者我觉得都是没什么智慧愚昧的人都有同一的命运，都是难逃一死，都是难逃一死。例如果你跟着看第二章的经文呢，死亡对传道者来讲呢，是叫他觉得很心灰意冷，可能他觉得很有智慧啦，我一个这么有智慧的人，为什么跟周围的人都一样都不可以逃脱死亡这个命运，而且我死后什么我都带不走，都要留下给以后的人，留下给谁个我都不知道，那些人呢将我所做的事全部毁诸一旦我都不知道。你记不记得秦始皇这个人呢，说建立了很大的王国啦，很威严啦，他死后秦国还生存了几耐，不是很耐，秦朝他做了秦二世的首冲，三年就亡国，烟飞灰灭，不知道秦始皇有生之年，如果他知道他建立了一个这么庞大的王国，好自豪啦，又运河啦，又啲运河啊、长城啊，冚唪都系自己一手做。点不知死后三年就俾个仔败咗啦。我谂秦始皇咧就系、传道者、所讲嘅就系咁嘅意思。嗱，跟住去到第二章啦，我哋冇时间读嗰段经文。或者剛才我們去第二章之前呢，他其實有人看傳道者所說這番說話呢，就是說他用智慧顛覆了智慧，他一個這麼有智慧的人，但是他說我憑智慧去尋索人生的意義，發覺都是吃白果，完全沒有用的。這個就是第一章我们看到他作出的结论。第二章呢，跟着他就跟我们分享了，你有经文又略落看看，他不是一个只是匿在书房开研讨会的人来的，他还告诉我我是一个王嘛，我什么资源都有，我是试图透过实践去寻找人生的目的意义，所以我有大量的妃嫔，所以呢我兴建大量的皇宫花园，所以我积聚大量的金银珠宝。其中他的描述是讲到 我想有乜就有乜，我绝对唔会禁止自己。用现代嘅词汇嚟讲，我系王，我有无限嘅资源、无限嘅权力，因此我有几要几多就有几多。用现代日本文嚟讲就系放题式，冇限制嘅。咁多飞币唔够咩？再爱多啲好又得。咁多亭台楼阁唔够咩？再起多啲又得。咁多歌手唔够咩？再搵多其他嘅歌手嚟。咁多金银珠宝唔够咩？我再去积聚多啲。目的系乜嘢啊？传道者就系话：我想睇下呢啲嘢可唔可以带俾我，觉得人生系有意义嘅。而且我是完全不会禁止自己的。但是如果你看第二章字里行间，传道者更加说，我不是那些放纵自己情欲的享乐主义者。其实我这样做呢，是想试一下透过这些途径可不可以找到人生的满足。我是带着智慧去这样享乐的。因为我想试一下这样可不可以的呢？结果我想你都看到他仍然是说不得。同埋我请你留心，所以日光之下头二章呢，从来一个神的字都没有出现过的，全部都是我我我。我有这么多飞奔，我有咁多金银珠宝，系嘛？你睇到即系整个头嗰两张嘅铺排，传道者就系话俾你听：我凭自己一己之力我去揾，结果我揾唔到。其实现代人啊，都真系好应该睇下传道者呢一番嘅论述。现代人凭住人的科技理性想去控制周围的事物，是吧？赚多些钱，多些住下豪宅，吃喝玩乐，声色犬马，歌台舞姐，跑车游艇，最昂贵的珠宝，是不是追求这些呢就可以得到欢乐？其实他们应该一早看看传道者说，你信我啦，我试过啦，我行过那条路啦，你有没有我那么多财富啊？我想盖茨都不够啊，传道者那么多财富，是吧？你可以计下的，圣经上有讲他有多少金银珠宝的，都不够他那么多财富。传道者其实在这里就是说，你信我啦，我试过啦，我行过啦，不得的，这死路一条的。结果你寻找人生的意义都是很空虚的。好了，咁讲到咁，是不是真的很空虚呢？咁我特登呢就将第二章尾嗰几节的经文呢是带出来。其实传道书很有趣的，就是两个极端咁样的。有一方面很没意义啦，但是头先24节开始讲嗰啲嘢呢又重复出现的喎。24節開始講乜嘢呢？這個就是他的結論啦。但是去到24節開始呢，突然間他又詞鋒一轉，人生是不是真的完全這麼沒有意義呢？你聽完我講，你聽完我講，他就講說人呢其實最開心的就是吃吃喝喝，努力工作，勞碌努力工作享福。不过开始神那个字出现了，开始有神那个字出现，去到二章24节。个问题就是看这些东西是不是出乎神的手，抑或你和神的关系撇割了，努力用你自己的力量去追求的。在乎这些东西是不是出于神的手。但我们思想一下，人开唔开心，可唔可以好快乐？其实好简单嘅啫。 第一就是你有没有基本的物质条件，有屋住啦，有衫着啦，有食物食啦，是吧？这些基本的条件有没有呢？不过还有一样东西，你有之后呢，你可不可以享受这些东西呢，是另外一回事，两样东西来的。嗱，你睇埋呢两节嘅经文咧，离开咗神，边个有得吃喝？边个能够享乐咧？意思即系话咧，如果唔系神所赐，你唔会有嗰啲足够嘅物质条件，就算有，你都唔会享受得到嘅。嗱，因为迟一啲咧，就有一节经文咁讲，纵然。纵然六章这里说你有了很多财富，你有了心里头你想有的东西，一样都不缺，不过神不给你享受得到，这样都是没用的。最重要有而且享受得到，你很多金银珠宝了，你很多财富了，纵然你今日有佳肴美酒，不过你肠胃唔好、啊，你消化力差、啊，你唔可以好好享用、啊，你心里头好多焦虑，好多牵挂，好多嬲怒，好多怨恨、啊，食都唔食得甘甜、啊，瞓都唔瞓得安宁、啊。简单啲嚟讲就系话，如果凭你自己嘅努力，你有晒呢一切嘅物质条件啦。有晒呢啲有形嘅实体，但系你唔一定可以享受得到呢啲嘢嘅喎。喜乐享受系牵涉一个整个人嘅和谐、舒畅嘅状态，其中嘅条件之一就系你同你嘅造物主有一个和好嘅关系。咁呢个人先正真真正正系享受同埋喜乐。纯粹有这些物质的条件，它是可以为你带来短暂的刺激亢奋，但是不能够令到刚才我们讲整个人那个和谐那个喜乐。大饮大食可以一时间满足你的口腹之欲，但是平息不到你心中那些的忧虑愤恨，疏解不到你心中那些的抑郁，那些的悔劫，那些的愤愤不平，不除去得到你心里头那些孤寂。你听下我们诗人所讲，但愿长醉不愿醒，因为一醒翻呢，他又面对那种权力的斗争啊，是吧？人世间那种的你如我渣。其实呢，我心曾经想过，李白是几时的？唐朝是几多年啊？几多年啊？五百几年啊，是吧？传道者呢就是主前千几年。如果李白一早听到，如果我们中国一早有圣经，李白一早可以看下传道书，那就好了。是啊，醉是几好啊，是吧？即是一醉能消万古愁，不过醒翻之后呢，我哋另外一位诗人啦，柳永先生就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月晓风残月，仍然系一般嘅空虚，冇改到噶，系嘛？醒咗之后，咪一样系咁。咪所以。圣经的教导就是 你有，就算你凭你的力量有，好像盖茨那样有什么都这么多财富，你享不享受到那个满足喜乐的人生呢，是另外一回事，是在乎你和神的关系。因此我们回去第24节所讲，最重要的呢就是留心26节，神将智慧、知识、喜乐赐给他喜悦的人，最重要的是做一个神所喜悦的人。以致那些物质的条件是神所赐给你， 你亦都可以按神嘅恩典，好好去享受呢啲嘅嘢。一切都系在乎你系咪神所喜悦嘅人。神所喜悦嘅人，圣经其实好简单，就系、是、一个对神敬畏、全心全意去遵行神自己嘅心意而行，敬畏佢、遵行佢心意嘅人，就系、是、一个神所喜悦嘅人。咁呢个人呢，其实早嗰节经文呢亦都提到，佢都系同世人一样系劳劳碌碌嘅啫。我哋每一日都翻工放工都系劳碌，不过有个分别，呢啲神所喜悦嘅人嘅劳碌呢，就系从心里边为主而作。无论作什么，我听日翻工，我听日翻学，我心里面是为主而作，我感谢神给我有这个职位，可以发挥我的才干、我的所能，我尽心去做，我讨神的喜悦。我有书去读，神给我有这个智慧，感谢神，我尽量去认识这个世界的事，将来我可以用得着这些知识侍奉神。这个人的劳碌，神所喜悦的人，他的劳碌的分别都是劳碌的，不过他是为神而作的一个的劳碌而已。分别就是说，你去追求这些享乐的时候，是为了满足你自己，抑或你是劳碌侍奉神，按神的心意而活，而全敬虔的心去享用神所赐给你一切的福乐呢？我大胆啲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都如果你唔介意，我同大家，我真系读好多嘅书嘅，追求好多或者所有世上学位啊、文凭啊咁。咁如果我为自己而作咧，我当然可以，哎呀，我多几个咸头，我多几个学位，好啊，咁啊，真系好啦咁。得唔得到满足，可能到头来你发觉有人仲多个咸头过你，有人仲多个学位过你。但是如果我是存一个为神而作的心，神啊，好啊，有机会你俾我去读神学，我多啲认识圣经的真理，我愿意为你而作，在教导上我可以多啲去服侍弟兄姊妹，我读社工，好啊，我可以多啲教导社工，又帮助他们看到其实很多社工背后的价值观念是来自圣经的，特别在社会工作者当中很多基督徒的，帮助他们看到你的信仰可以支持你的工作的，你在工作里头可以是为神而作的，我甚至鼓励基督徒的社工，你有没有为到今天的工作向神祈祷啊？求神祝福你手所作的工，以致你服侍这班人呢，是可以从你的服务那里得着神的帮助啊。如果我是存一个这样的心，我是觉得我的工作很有意义，是吧？神亦都可以用得着我去帮助很多我服侍的人，是吧？这个就是那个的分别。好了，要来到最尾，我们再去看看了。神将智慧、知识和喜乐赐给他所喜悦的人。你留心这里，知识、智慧和喜乐是有瓜葛的。其实今天呢，我们不单止是需要从神而来的祝福，我们更加真的很需要从神而来的知识、智慧。这些都是一个美好生活的核心元素来的，知识、智慧、喜乐。活在这个刚才我们觉得充满了荒谬的世代里面，我们需要从神而来的知识，以致我们可以审时度势、明辨是非、知所进退，懂得去作出最合乎神心意的取舍，在很多动乱、很多疫情、很多困境当中，仍然看清楚神自己在当中的作为。神从来没有停止过他的工作，我们仍然可以每一日心被恩感而充满喜乐。所以喜乐呢，其中是需要从神而来的知识、智慧的。在这个关系当中，我们先可以真真正正 找到人生的意义，享受神所赐各样的福乐。最后呢，我用喜乐，神所赐的喜乐，有人呢就研究过喜乐这件事呢，其实在圣经里头呢很着重。有人就研究，从来没有一个语言好像希伯来文那样呢有这么多跟喜乐相关的词汇的。如果我们想想中文，中文有多少讲喜乐啦、快乐啦、安乐啦，咁数极都冇有27个咁犀利噶。咁，但系啲语言学家话俾我哋听啊，希伯来文里头有27个系同喜乐相关嘅词汇。哇，原来神系一个好想将喜乐赐俾我哋嘅人嚟噶噃。嗱，呢度我哋列举个伊甸园，伊甸园个原文嘅意思系咩 ？Paradise 啊嘛 ，Paradise 系耶稣同隔篱嗰个强盗话：今日你就要喺乐园同我一齐啦，喜乐嘅地方，充满咗喜乐嘅地方。啊，嗰啲字太细啊，可能慢慢大家再睇。诗篇讲过，诗人讲过话：神啊，你要赐俾佢哋喝那喜乐嘅泉水。诗篇我谂你应该读过啦，求你将生命嘅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我有满足嘅喜乐，在你右手我有永远嘅福乐。其实真正嘅福乐咧，就好似我去年同大家讲嘅，你经历到神嘅同在，你咪一定有嗰个喜乐咯。哎呀，感谢神啊，在神的面前我可以向他倾心吐意，有什么不开心的地方跟神说，我又可以聆听他的教导、他的训诲、他的安慰、他的鼓励，在他的右边大家可以跟神肩并肩的与神同行，得着他的扶持、他的引导。就在这样的状态底下，诗人就说我经历到那种满足同埋永远嘅喜乐，有神嘅同在，有神嘅同在。新约更加个命令嚟添，佢话俾书讲乜嘢啊？你要常常喜乐，讲明一个命令要。所以咧，其实喜乐虽然喺一卷虚空又虚空嘅书里头不断都提嘅，整本圣经不断都提。有神的同在就会时常有喜乐了。有一段这样的片段，有个小朋友以前放烟花，晚上爸爸带他去看放烟花。这个小朋友可能来自一个基督教的家庭，他看到这些烟花很漂亮，跟着他冲口而出说感谢神。一个这样的小朋友，那个是一个感恩的心啊，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来自神的，亦都以神为他的喜乐，他的喜乐就是神。其实圣经有一节经文很值得你去思考的，我最喜乐的神。什么叫我最喜乐的神呢？值得大家继续深入的去思想。所以圣经新约都咁讲啦，企稳你嘅立场，持守你嘅信念，唔好忘记你嘅造物主，全敬畏实心去侍奉佢，按佢嘅心意而活。喺敬虔当中，你与你嘅造物主有一个和谐嘅关系，佢就会将呢啲满足嘅喜乐倾注喺你嘅生命，让你可以经历到耶稣一早应许我哋。他要赐给我们这个丰盛的生命。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为止，请大家安静一段时间，然后交回给我们的主席。